为教会这一次安排在你们中间讲与主同行的这个主题啊，已经讲过四次了。第一个与主同心同行，第二次与主同什么？同道同行。第三个与主同什么？糟糕，才一天就忘光了。第三个是同什么？伴同行。第四个是什么？同活同行。应该荧幕上没有，看也没有用哈。那这是最后一个，跟各位讲与主同工同行。那当我们在主的道路上不断进步，神要用我们，神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来做他的工，这也是我们的荣幸。但是做神的工需要掌握住神所定下的重要原则，不然做不好的啊。我想你们一定可以猜得出来，因为这前面几堂啊，每一个题目大概讲几个重点，所以现在请你们猜，等一下讲几个重点。再猜一遍。好，再最后猜一次。五个答对了。我第一天讲几个心呢？基督徒，五个心啊，答对了。与主同道讲几个比喻？哦，好吧，真的是这回答很快啊，有点像彼得答得很快，结果答错了，五个比喻对不对哈？所以我问你们，今天下午要讲几个？要讲五个重点。刚才你们读完了，我没有让你们先去想啊，现在回想一下，大概你们也猜不出来，因为我们时间很赶啊。误会，本来说要我2:30就要结束的啊，要2:30，我现在只有23分钟了啊，23分钟要讲5点，1点都讲不到5分钟啊，那不行了。所以他后来呢说，今天因为开始临时有一点状况，特准延到2:45啊，所以我现在就要赶快了，抓紧时间讲5个重点。刚才读的故事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再重复了啊，比方说你们可以自己看着讲义，看着这个荧幕就好了，上面的经文啊，我就很简单的跟各位说几件事情就好了。第一个重点，要与主同工啊，绝对不是靠自己本事，一定依靠神的大能，一定是靠主胜于本事。好，请你们两位领师的啊，跟我重复一遍，靠主胜于本事，这个很要紧的原则啊。这个前面的故事你就想到一件事啊，主耶稣复活了，快要升天了，已经向门徒显现好多次了啊，但是团体的显现是第3次，个别显现很多了。这一次显现之前发生什么事呢？彼得回到了加利利湖畔，他就跟6个同工说，我打鱼去。接着6个同工都跟着去了，哪六个？都是打鱼高手啊，雅各、约翰、多马、拿但业、菲利，很可能安德烈。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好，请大家想一想，可以一起回答我，这一些打鱼高手一个晚上打到几条鱼？请回答。半条打不到，哎， 如果你好好想一想，这一定是神迹啊，怎么可能？彼得打了多少年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啊，如果加上拿单叶、多马、安德烈这一些人呢、啊，他们随便一打就会打上一两条来的，结果一个晚上打不到鱼。所以我在那边默想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神迹。照人的角度看啊，主耶稣在地上，我们不谈神性一分的话，主耶稣在人的角色上，请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做木匠的啊。所以打鱼，彼得比较会，还是主耶稣比较会？不谈神性啊，谈神性呢，主耶稣什么都会。按人性去看的话，请问彼得比较会，还是主耶稣比较会打鱼？当然是彼得嘛。但是管鱼的可不是彼得，彼得会打鱼，主耶稣在管鱼。我在看这个故事，我在那边揣摩，怎么会一条鱼打不到呢？因为彼得把网撒在左边，主耶稣叫鱼跑到右边去了，一网打空了，然后他网下到右边，主耶稣叫鱼跑左边，哇，这一下打前面跑后面，打后面跑前面，一个晚上打不到一条鱼。所以我在那边想，一定是主耶稣在那边指挥鱼啊，不然怎么会打不到一条鱼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主耶稣要让彼得知道一个很要紧的真理啊。最后天亮了，岸边主耶稣问了，打到鱼没有？啊，没有，一条都没有。然后主耶稣说，把网下到右边，哈，再考你们两位师班的哈，右边下过网没有啊？一年都下过好多次了嘛，对不对哈？那个网不要下过多少次了？结果听到耶稣说把网撒到右边，一撒下去打上来几条鱼？哦，有了哈，打上153条鱼。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啊，要做工，上帝让你学一个功课，你很有本事，很有本事，但是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若不是上帝的能力，若不是上帝使用，一条打不到啊。但是一听撒到右边153，好，现在比较难的问题，看看你们谁会答出来。为什么打上来153条？彼得还算半天，我还算153，大概起码要算个一分钟以上，两分钟啊，算出来。好，哪一位可以猜一猜153条有什么意思啊？好，猜不出来我就跟你们讲啊，这个呢是当然解经家想尽办法，用他们各种智慧，起码有十种以上的讲法。为什么153啊？但是我研读这么多之后，我觉得一种讲法最好。为什么153呢？特别记得这么清楚啊，因为不管希伯来人、希腊人，一直到罗马时代啊，他们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做法。希伯来文第一个字母 Aleph 也就代表数目字的一，第二个 Base 代表二，希腊文 Alpha 代表一， Beta 代表二，按次序下去的。那拉丁文也是如此，一二三四五就是它的 alphabet， 就是他们的这个字母。然后呢，他们任何一个字，每一个字母代表的数目加起来是非常有含义的。啊，你去看它那个数目字，去算它的数目字啊。比方我举一个，这个是在 曾被火山淹没的那个城市墙壁上挖出来的，挖出来的上面写一些数目字，好几个数目字。第一个，我现在忘记数目字的详细内容哈，我就跟各位举，比方第一个数目字是30，第二个数目字是60，然后90，然后120，我举例哈。你去找出来这个数目字意思是什么？比方说，一位男士啊，追求一个姐妹，一个女士，女士名字叫 Mary 啊，她把这个数目字连起来就是 I love Mary， 这是很多很多这样用法的嘛，希伯来、希腊、罗马。比方说，各位很熟悉的。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一个敌基督，请问敌基督有数目字的数目字是多少？666，对了哈，那就是去猜了。所以以后解经家哇，猜的太多太多猜法了，到底666代表什么啊？30-40种猜法，那这个猜法就变得很乱啊！但是最常被人猜用到就是尼罗王，凯撒尼罗啊。按希伯来字那个字母凯撒尼罗，把那个字母代表的数目加起来，正好666啊，很有趣啊。不过这个就算不准了啊！以后凡是你不喜欢的人都想办法给他算到666。真的，所以改教运动的时候，那个教皇的名字，哎，一算666，好，把教皇当作那个敌基督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把那个希特勒，他的名字，哎，用个什么文字一动也是666啊。如果哪一天我不高兴陈信平了啊，我们老朋友啊，我想办法把他英文名，他英文叫什么不晓得就是了哈，给他。用什么文字一拼起来、哦、说不定666，这就是这个数目字。那么这个数目字153正好是希伯来文两个字加起来的数目，哪两个字呢？ Ani Elohim， 各位懂了没有？你们两个希腊文希伯来很好是吧？点头了。 Ani Elohim 什么意思啊？耶稣再来啊，这是哪一国的文字啊？希伯来，我讲希伯来文呢。希伯来文 Ani Elohim 就是 I am God， 很奇妙。你们以后你们有机会到这个以色列去参观，我记得你们有人去过的啊，比较有人去，其他都没去嘛，对不对哈？我问了你们半天，你们都没去啊？要存钱对了，存完钱干什么？哦，去了。OK， 他们你要是到了这个啊加利利海边，那个导游啊都会跟你讲的啊。导游就告诉我们153条，它的意思很多很多人接受的就是希伯来文 Ani Elohim 啊，但是。是不是主耶稣叫彼得一打了153条，要指示彼得 I am God， 我不知道，将来到天上去问吧。我们现在怎么，我是说这是很多解经家讲的，也不是我发明出来的啊。以后你们去学希伯来文 Ani 就是 I 啊， Elohim 就是 God， 希伯来文可以不需要 verb to be， 就是 I am God，我是神。所以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要做神的工啊，记住，你即使很有本事啊，即使你什么都会，若不靠着神的恩典，若不靠着神的大能啊，神的工作不是你的本事成全的，永远是靠着神。所以靠主要胜于本事，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啊！ 我们很希望南康州教会能够复兴，能够广传福音，教会建立。现在请问各位，是靠谁？
靠主。
答对了，感谢主。答对了，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。你再有本事，我相信你们这边都很有学问，而且上帝也恩待，财富也不少，恩赐都很多，但永远存的一个心，永远靠主。昨天前天讲过了嘛，摩西本事这么大，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但就以色列出埃及，全是靠神改变过的杖，叫做神的杖。那根杖十个神迹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，全部是靠摩西的本事。现在再考你们，靠摩西自己本事就几个人？就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又害了他了。靠神的本事带多少以色列民出埃及？大约200多万，那真是不一样。好，第一个原则请记住，靠主胜于什么？感谢主。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，就讲第二点了，本来还有很多的不能讲啊，没时间。第一个到中国传福音的是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， 很了不起啊。那是1807年，那个时候清朝嘉庆皇帝，嘉庆皇帝继承他的爸爸，从乾隆又继承他的爸爸雍正，再继承他的爸爸康熙，是禁教的。康熙本来对天主教很欢迎的，他跟这个汤若望，南怀仁，汤若望他叫他爸爸的，叫做用教父的称呼，很尊敬汤若望。以后汤若望死了，接替的是南怀仁做这个钦天监，做他们这个气象局局长。他都非常，他当初对于天主教很非常欢迎，非常接近的。那么你们去网上一查，康熙写的十字架的颂，十架颂啊，不过有的人说这个不是康熙写的，但是一般都说是康熙写的。他对于主耶稣的福音，十字架的救恩，如果十架颂他写的，很可能他是个基督徒了，他接受耶稣的十架救恩啊。但是晚年因为敬拜礼仪、祭祖礼仪、祭天的礼仪跟教廷冲突，教皇说不可以，外国的教士到中国来要见康熙皇帝，三跪九叩，行礼如仪。他们说我们不拜，不要向活人敬拜。以后教皇跟康熙产生矛盾，教皇的使者来到北京见康熙，不肯照这些传统礼仪，结果就闹翻了。闹翻之后禁教，康熙晚年禁教，以后雍正是拜佛的，很虔诚的，更禁教，然后到乾隆还是禁教，那嘉庆继续禁教，禁教的严格是带头则斩，顺从者充军，所以所有宣教士没有办法进到中国内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马里逊要到中国来，1807年中国的整个禁教反教风气最盛的时候，他来了。他要坐帆船，帆船要6个月到中国。那个时候掌管帆船的公司主要是东印度公司，东印度公司是做生意的，做生意的他们不敢违背清朝的命令，所以一听到这个宣教士要去，拒绝不带你去，所以东印度公司的船帆船不肯带。 马里逊怎么办？他不灰心，从英国跑到纽约，跑到贵宝地附近啊。到纽约之后，纽约的商船他们胆子大，他们说好，我们带，但是带不进中国，带到澳门，带到广州，那个有个十三排间做生意的啊，所以马里逊坐这个船，那个船长就问他去干什么？他25岁，他说我去传福音，传给中国人。船长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年轻人他不懂事啊，不知天高地厚啊，你勇气是可嘉了，但是凭你一个25岁的年轻人，你想去改变这种情境吗？你去改变中国传统这么一个严格的规定吗？中国有这么传统的历化背景文化。”马里逊马上回答一句话：“我一定不能，我不能。但是差遣我去的上帝他一定能。”这是马里逊的一个好语啊。那个船长本来想把他吓回去，你别去了吧。他说我真的不能，打发我去的上帝一定能。结果1807年马里逊就坐船来到了澳门，然后他就不断学中文，以后就帮忙做生意的人做翻译，可以进到广州那个港口的地方啊。以后慢慢慢慢他把圣经，中文圣经，他就把它从希腊文、希伯来文、从英文翻成中文圣经。虽然天主教早期的宣教士有一些翻译，不过真正教真正的圣经翻译是马里逊开始。他一生在中国20多年，没有机会带领很多人信主，只带了20几个人信主，但是圣经翻成中文了，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福音工具啊。马里逊的话，我不能，神能，真的应验了。200多年来，从根正教的基督徒一个都没有，现在不知道多少啊。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，或者是东南亚，还有在北美的所有华人加起来，我相信至少1亿人啊。有人说中国大陆就超过1亿人了，但是我们统计很难确定啊。过几年这里会坐满了啊，不然的话求主怜悯啊，求主怜悯。我们不能，真的不能，但是神一定能。问题你有没有靠主的心，有没有完全靠主的心，求主开恩待啊。那现在我要讲第二点了，因为时间过得这么快，已经2:30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说可以讲3点就可以啊？
不行，
啊，不行吧？我们看看吧，好，我尽量看讲几点钟哈。现在讲第二个重点了，第二个重点也很重要。主耶稣要打发门徒去工作啊，问门徒一个问题，特别是彼得啦，啊，这个问题也是全世界找工作没有人这样子的。你们去应征工作嘛，不管你们去哪一个大公司，哪一个老板第一句话问你，你爱我吗？天哪，你们不要打过去了啊！你知道这开玩笑嘛？老板问你，你学过没有啊？你会不会啊？你能不能做一个 project 出来啊？你到底能不能承担这个工作嘛？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问的，要彼得去做工啊，所以不是那个工作本身，乃是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分量。所以第二个重点叫做爱主胜于什么工作。第一个重点是靠主，奇怪了，好，哦，第二个来了。所以主耶稣三次问彼得，你到底爱不爱我啊？你要不爱我，别做我的工作，不需要。上帝的工作，上帝可以打发真正爱他的人做，啊，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。主耶稣问彼得，你到底是真的为了爱我，还是爱那个工作呢？有的时候我们越来越爱工作啊，哇，这个是我的工作啊，你看我工作多兴旺啊，教会多伟大，盖得多漂亮啊，等等，变成一种做地上事业的一种心态，来为自己的名争一些荣耀，绝对不行啊！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希望这里坐满人，请你记住，坐满人这是工作的结果，但是工作之前一定要另外两个字，哪两个字？爱主，重于事工。你没有这个心的话，上帝怎么用我们呢？是因为爱主的激励让我们做主的工作啊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彼得在这里，我相信他听懂了，耶稣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啊，解经家这里有两种解释这些。请问你们，当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指什么而言？啊，大于事业是吧？好，所以一种解释答对的哈，一种解释，你从小打鱼，可能他也帮忙卖鱼吧，打鱼然后卖鱼，然后做渔业生意，可能成为加利利什么渔业工会的一些理事长，可能哈，他反正就是很会打鱼。但是主耶稣问你爱主的心跟你的一生的事业也好，你的成就也好，甚至你的收入也好更深吗？这是一种解释，而这种解释应该是最好的解释。但是另外一种解释，因为在希腊文里也可以这样解，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？比约翰爱我更深吗？比安德烈爱我更深吗？比雅各爱我更深吗？啊，这两种在希腊文都可行啊。但是我相信主耶稣问的意思，你爱我比世上这一切更深吗？为什么？请问主耶稣喜欢不喜欢门徒之间互相比较，喜欢不喜欢？不喜欢。好，那现在 Jennifer 请问你回答啊，你怎么知道耶稣不喜欢？好，耶稣不喜欢门徒争是真的了，就在这个故事的最后面，我还要再讲的啊。当彼得一听到耶稣说你年老的时候别人把你束上带子，你要怎么样死 荣耀神，殉道，对不对啊？彼得马上问耶稣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这人就指约翰了嘛。所以彼得很喜欢彼得，我跟你比，我跟他比啊，都要比好，比你更好。主耶稣回答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，与你什么？与你何干呢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他有他的道路，你有你的道路。他有他的托付，你有你的托付。他有他的角色，你的角色。所以我相信主耶稣说，爱我比这些更深嘛，这个这些啊比较合理，是指世上的事业，世界的东西啊。好，但愿我们有一个心，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要上帝用我们，你真的是爱主第一啊，爱主第一，为了爱主的心，我们来做主的工，所以才会喂养小羊，才会牧养主的羊。这个喂养啊，你没有爱羊的心，你做不来的啊。牧养也是爱羊的心，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爱他，然后用爱来服侍弟兄姊妹。若没有爱主的心，可能也爱不了弟兄姊妹，这是一定连在一起的啊。所以接下来讲什么，我就先讲一讲，爱人要重于业绩。我们所有的侍奉，不是表示我做了多好的成效，我有多少的本事，我有多大的恩赐，这个不重要。最重要的是你真的让人得益处，让别人得到造就，能够成全所有你所服侍的对象，成全圣徒啊。因为你真的爱主的心，你才会爱主的羊。侍奉神不是求得自己更大的业绩，更好的一种成就啊。真正爱主，爱主的羊，你才会喂养主的羊啊。喂养，提到喂养，最懂得喂养应该是做母亲的，这边做母亲的啊，你们可以讲一篇道出来，什么叫喂养。我黄师母在这里啊，我一个女儿啊，我女儿小的时候非常爱吃鱼，那黄师母天天给她蒸鱼吃，蒸好鱼之后啊，把鱼背最好的肉把它弄下来啊，现在考你们两位，那个鱼背的肉弄下来给谁吃啊？给我吃啊？给你答对了哈，给女儿吃嘛，哦，那还算她有良心啊。然后把尾巴给我吃，那自己吃什么？吃鱼头，对了，最好吃啊，哈，难怪她吃鱼头。好，那反正哈，喂养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图像。每天鱼那个鱼背的肉就挖下来，是给女儿吃，那就是真正喂养的背景，真的里面爱的背景嘛啊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你要侍奉神啊，要做神的工啊，你真的要有母亲的心，真的喂养的心啊，你真能够让服侍的弟兄姊妹都得到成全。记住啊，成全跟这个伤害是两个相对的啊。你真能够成全别人，让别人得到心里的喜乐力量，一起来侍奉主。那如果我们侍奉都把别人弄得垮了，别人都受伤了，那我们是失败的侍奉，那也不是上帝要我们的侍奉。好了，由于时间关系，我真是要跳过很多重点不能讲啊。所以第二个重点，第三个重点跟爱都有关系啊。主耶稣要我们侍奉他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然后爱主的心，你才能够爱众弟兄姊妹，爱主的教会，千万不要伤害主的教会，这是主的身体，要成全圣徒，要扶持圣徒， 大家都爱主，都愿意传讲主的福音，愿意带人归主。如果今天每一个都是坚持爱主、为主、领人归主，过不久，请问空凳子会变成什么？有人坐上面吗？不然自己看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位弟兄坐那里，不然那边都空的，中间也不多，很少人嘛。听说你们康州这一带就你们一家华人教会，开车一小时，这是我打听的。那这么多至少华人，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嘛，把他们邀请来，充满主的爱，爱主的心，充满爱人的心，要成全拯救他们的灵魂。如果没有这个心，那神不用我们永远空下去了，那就太可惜了啊！这么好的场所。好了，讲第四点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跳得快一点啊。第四点呢，这一点比较难讲，因为主耶稣跟彼得说啊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你不想去的地方，那就是要怎样死荣耀神了，要殉道。彼得听完这个话，要是照过去的老脾气，马上跟耶稣辩论了，主啊，这个计划不太好吧，能不能改一改啊？他没有改了，他因为真的知道荣神重于生死。彼得没有讲一句话，他过去的时候三次不认耶稣，就是怕死嘛。但是现在彼得完全不怕死了。这个我们人的人生呢，人生只有一次死的机会嘛。不过记住啊，中国古人说啊，死有重于什么泰山，有轻于什么鹅毛。如果今天对于生死问题你没有放得很开的话，你没有那个勇气，没有那个力量。其实死这个事情我们早早都要想清楚。各位有没有估猜过啊，这三年来新冠肺炎全世界死了多少人啊？搞不清楚啊。500-600万人呢，全世界。不要讲那么远，光美国死多少人啊？100多万人呢。这么医学进步，这么样科技文明，新冠肺炎死了100多万人，光美国，不过全世界加起来500-600万人。所以死的问题啊，很快就发生的啊。你们也许考你们一个问题，美国很多很多车祸，一年车祸死亡多少人啊？答案4万多人。就在美国，每一年车祸4万多人。再考一个问题，美国枪太多，枪杀死亡多少人？也4万多人。这是很可悲的啊。所以死的问题你早都要想一想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临到我们了。我住在亚特兰大10年，亚特兰大你上网查一查，全美国车祸死亡最多的一条公路在亚特兰大，那是环城高速公路，叫做285号公路啊。这条公路是经常特别拥塞，车多得不得了。有一次一个朋友来访问，我就带着朋友去玩，然后师母坐在后面，朋友坐旁边。进到285，我就跟这个朋友讲了，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一条285是全美国，我还没讲完呢，黄师母碰我一下啊，哎呦，我就不讲了哈。我就改口了，我说这是全美国交通最忙碌的一条公路。等到我们出了285之后，我说我刚才没讲完， 那是全美国车祸死亡最高的一条公路，我们感谢神出来了，没死啊。下次你们去亚特兰大玩，请问 Jennifer 一定要开车去什么路？答对了，看你会不会活过回来啊！希望能够活着回来，那个是死亡率最高，你们去上网查，就这一条。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啊，生和死的问题早都能够放开。如果我们离开世界与主同在，下面四个字是什么啊？是什么？Jennifer？不是，好的无比。好，这个背下来哈。所以怕不怕死？感谢主啊！啊，就我今天特别对他讲过道一样，他很乐意回应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如果能够荣耀神，真正生命至终荣耀神，那真的生死早早把它看清。你看从主耶稣时代到现在，多少伟大的殉道士为主殉道摆上，太多太多了，我没有时间讲他们的故事啊。你就看这十二使徒吧，根据十二使徒的传记，只有一个使徒没有殉道，是自然死的，另外十一个包括马提亚通通殉道。第一个殉道是雅各，被希律刀杀，然后彼得在罗马是倒钉十字架，安德烈在雅盖亚斜钉十字架，多马到印度被人用枪刺死，几乎每一个都是为主殉道，他们都是荣耀的去见主。只有约翰被放到拔摩海岛，本来会死在海岛，结果皇帝比他先死，下一个皇帝说这个人没有犯什么叛国罪，把他放了，放回以后在以弗所终老，一个活的使徒。太多太多，真正知道主的使命，知道主的伟大，荣耀的跟从主而去。不过我们不要自己去找不必要的死，神要你死才死，不要你死还死不了。你看但以理他不怕，他就开着窗子祷告，以后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了，照理是一定死的，结果上帝不要他死，上帝就封了狮子的口所以死不了。但以理三个朋友，那个火窑烧得加倍的热，几倍的热，那个烧窑的人都被烤死了，三个朋友进去了，他说上帝要救我们，不过有四个字很宝贵，既或什么，不然我也不会拜尼布甲尼撒皇帝的。结果上帝救他们了，三个人在火窑里边，四个就带他出来。还有以斯帖就是你们女生了，以斯帖很了不起唯利去见亚哈回苏鲁王，要被打死在这个院子里的。以斯帖讲四个字很宝贵，哪四个字你是弟兄不能打哈，死就死吧。对了，姐妹们记住啊，你说一遍啊。对了，死就死吧，死就死吧。结果死了没死？
没死，
没死啊！上帝不要他死，就死不了的啊。我们今天在上帝手中，一切交给主。如果殉道而死，那是极其荣耀的。在天主教圣徒里面是三种圣徒，一种在地上品德高尚的不得了的条件，这是条件之一。第二个条件，你能够在地上神借着你行神迹，要两个神迹啊。如果你既没有那么高超品格，一个神迹都没有行，也能称为圣徒的第三个是什么？殉道。对了啊，殉道的都被封为圣徒。那当然我们不是争这个东西啊，上帝要你殉道你才有机会殉道，上帝不要你殉道你想死都死不了，好好为主活。哎呀，我再讲五分钟，对不起 一定要下来了，最后一点。刚刚讲过了，彼得一听这个话，他说好，死就死吧，没关系。但是我要问主耶稣，主啊，你这个他如何啊？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然后就问主啊，而不是后面说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要比一比了。哇，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，那彼得说我也是吧？那我的话，约翰死不死？主耶稣说：“与你何干呐、啊？别管那么多哈、啊，你好好做你的事，你好好照神给你的托付，照做你该行的行。”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不要比来比去。人比人是什么？
气死人！
啊，真的气死人！不要比啊！你有，我小时候爱读《三国演义》的，啊，当周瑜、诸葛亮是合作的时候啊，那就打败曹操，什么这个赤壁、火烧，这个都是他们是好的时候。但是当后来不好了，争起来之后，争到最后啊，周瑜被三气气到吐血而死啊！啊，临死还讲一句话：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？”两个都是才子，都是了不起的，但是比来比去，比到后来气死人。亲爱弟兄们，不要比啊！每一个人神给你不同的恩赐，你好好发挥，你好好爱主，好好爱人，你好好存着荣神胜过生死的心。一切靠主的大能，如果要比，耶稣好，你一定要比啊，哎，比吧，你跟从我吧。如果谁要比，跟主耶稣比啊，主耶稣的荣耀，主耶稣的谦卑，主耶稣的爱心，主耶稣的信实、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真理，他从高天来到人间，你去跟主耶稣比吧，效法主耶稣，跟随主耶稣，神就必然使用你，你就能好好与主同工同行。十多年前我来过你们这边讲道，我记得说人比现在多哎，啊！如果神给我再活十年，我一定再回来讲道。你不请我也来，但是我要看到底做满了没有啊？十年若是不好好侍奉主，可能还少几个人啊！愿神赐福各位啊！我是爱你们啊！我是真希望神赐福你们教会。啊，希望你们与主同行，不但同心，不但同道，不但同伴，不但同活，还要同什么？愿不愿意？
愿意。
好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的工作都是你自己在做，我们能够荣幸的有份于你的圣功，十分的感恩。想到主耶稣升天前最后一次给门徒们上这重要的功课，主啊，教导我们，教导众圣徒，好让你的教会因你在做工，我们随从主做工，看见主奇妙的作为，看见主极大的福星，看见主拯救世上的灵魂，看见主建造你的教会，好让南康州华人基督教会在这一代明光照耀，真是主的金灯台，真是让主的心满足，主的名得荣耀，恭敬求你赐福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